香港学联表示，投票是针对政府指学联不代表港人的说法，希望量化占领区的民意，促使政府实质性的回应。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接下来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28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节目中，我们的重点包括科巴尼激战继续，美军发动新的空袭。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已经满一个月了，我们要现场跟香港记者连线，介绍这项争取行动的最新状态。美中联手追逃追赃，中国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一家兄妹五人，已经有3人涉嫌贪腐被调查。香港有媒体称，这是对付令计划的前奏。另外，日本民间团体访华为中日峰会铺路，还有中国的官方媒体指控台湾情报部门策反大陆在台学生，这样的报道引起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应。而共产党在乌克兰议会大选中惨败，乌克兰议会将第一次没有左翼势力。我们还要来谈到中国的最新外贸数据被指再度造假，我们也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叙利亚南部城镇科巴尼，库尔德武装星期二继续抵抗企图攻占科巴尼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边界附近土耳其境内拍摄到的录像显示，美国领导的盟军再次对科巴尼附近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录像显示美军战机飞越地面巨大爆炸之后升起的浓烟。保卫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期待来自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增援部队。库尔德自由斗士的成员可能本星期抵达科巴尼。联军战斗机还空袭了叙利亚邻国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以帮助伊拉克军队收复被逊尼派极端分子占据的地方。极端分子今年7、8月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香港的情况。我们知道香港学生跟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到10月28号刚刚是满一个月，那么争取行动的多方呢，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做法。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了解今天的最新状况。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今天刚好是所谓的催泪满月啊，而且是开展活动的一个满月啊。这个满月的行动对于这个抗议者来讲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更何况在当时呢，他们在示威的时候还被警方释放了催泪弹哈。那么今天主要的这个示威行动是不是在反映这样的一个满月的时候呢，有一些新的进展呢？请你介绍一下。
对，今天啊，从下午5点半在金钟这个占领区啊。同时呢，包括旺角还有铜锣湾的占领区呢，都响应呼应，在5点57分的时候，所有的在占领区的示威者以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这个市民，都在5点57分的时候呢，撑起雨伞，默站87秒钟，以纪念9月28日，示威者在金钟被警方释放催泪弹。一共是87枚，所以呢，整个现在在金钟的这个现场，今天晚上的主题都是通过大屏幕，还有这个主会场，这个发言都是讲述一个月来，这个香港市民抗争的情形，尤其是几次播放有关9月28日香港警察向市民在金钟占领区，发射催泪弹的情形。
那么当时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引人关注的哈。那么现在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满月的情况来回顾过去这一个月来的抗争啊，这是可以说是又催动了新一波示威者的这种情绪了。但是也有报道讲说，占中运动有2位发起人，2位教授，他们表示说要回学校去教书了啊。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示威者他们对于这样的这个2位所谓的占中二子啊，他们的行动有一些反应呢？请你简单的我们谈一下。
对，我今天在这个金钟占领区呢，询问了和采访了10几位市民或者学生， 不过他们多数呢都认为对陈建民和戴耀廷返回学校复教呢表示理解，而陈建民和戴耀廷他们俩人在今天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也多次强调他们只是回学校去教课，除了教学以外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回到占领区和其他的占领人士呢坚守，就是他们不是退场，也不是跟学生或者是占领运动各行各道，只不过是说是他们在具体生活和教学上的一个调整和安排。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占领运动持续一个月，从始至终就超出各界的这个预期，而且当初他们最早占中这个设计呢只是一两天的时间，完了呢就是通过被捕，完了到法庭去争取这个唤醒香港民意，结果意外的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占领街头的这个占领运动。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这个教学呢做出一定的调整。
韩燕，你谈一下，因为我在你的背后的背景里面听到还有群众的声音哈。现在是在香港都已经晚上十点多了，那么在金钟你现在所在的地点的话，他们的这个聚集的情况怎么样呢？
对，现在到现场应该现在是人数最多的时候，大概六点多左右的时候呢只有两三千人，大概八点多钟九点多钟是五六千人，现在呢应该有近万人，现在是人最多的时候，大会呢仍在进行宣讲活动，而且呢通过大屏幕也在这个向坐在各处的这个示威者还有群众呢来回应这个一个月的抗争情况，而且更主要的呢是鼓励这个民众呢继续站出来争取他们所要求的真普选。今天晚上社民联的这个主席立法会议员长毛呢在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就呼吁行动呢要升级，要打出去，要走出占领区，要走入社区去面对面去抗争，去宣讲真普选的诉求。
看来这个争取真普选的行动还不会一下就结束了。好，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金钟为我们现场连线所做的介绍，谢谢海燕。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有关于中国最近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2014专项活动，将这个网口对准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令计划一家兄妹五人，现在已经有三个人涉嫌贪腐被调查了。香港有媒体称这是对付令计划的前奏。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涉嫌贪腐，化名逃到美国，最近在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2014专项活动中被遣返回中国。令计划一家兄妹五人，已经有三人涉嫌贪腐被调查，令计划本人目前尚没有问题。令计划最近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带领统战部学习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今年中纪委在令计划的老家山西刮起了强力反腐风暴，包括令计划哥哥令政策在内的多名山西帮高官落马。令政策落马时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家族也成为中国政坛种种猜测的中心。令计划在胡锦涛时代曾经担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度被广泛预测可能在十八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并导致令计划的儿子死亡之后，令计划被调到统战部。有报道说，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的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参与调查了这起车祸事件。有报道说，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的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参与演示了这起车祸事件。 美国出版的《中文世界日报》报道说，令完成是中国公安部2014猎狐行动今年七月开始以来在海外追捕到的身份最为敏感的贪官。中国官方的新媒体澎湃新闻报道了令政策右递令完成被调查的消息，并发表长文介绍了令家兄妹背后的平陆令狐家族。世界日报报道说，令完成化名王成，以商人的身份进入美国，令完成本人并没有受到起诉，美方是以护照与本人身份不符为理由将令完成遣送回中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称，美中加强了在跨境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
最近包括像中方，我们还和有关国家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追逃追赃问题，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反腐败的这种合作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这个你要让这个一个地区的这个经济保持一种健康的稳定的一个发展，那么国际上一个这个反腐合作我觉得也是必不可少，因为国际上一个联合国反腐公约，那么大家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文世界日报报道称，令完成的落网使中纪委对令家在金融领域、对外宣传领域、新闻领域的腐败调查打开了一个缺口。令完成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曾任新华社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弃官经商，和多家上市公司有生意往来，并成为北京顶级的高尔夫好手。据报道，令完成落网之后，一些与令完成有来往的新华社高层官员非常紧张。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当媒体对刚刚结束的中央四中全会和中纪委的全体会议没有提到周永康和徐才厚腐败案议论纷纷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公布了徐才厚被正式起诉的消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军事检察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这条短讯在提到徐才厚的罪行的时候称，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巨额特别巨大。徐才厚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北京分析人士认为，用特别巨大这样的字眼说明徐才厚将会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新华社的报道还称，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中央军委决定开除徐才厚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中共中央是今年6月30号宣布开除徐才厚党籍的。新华社关于徐才厚的简讯没有提到徐才厚生活作风腐化的问题。中国媒体报道说，徐才厚是已经落马军方腐败官员谷俊山的后台，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也盛传他们与中国军内一名公共情人有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日之间的关系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二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日本代表团的时候表示，希望改善中日关系。这次的会晤是最新的一个迹象，表明两国领导人希望改善因为领土还有历史争端而紧张的中日双边关系。这个由京都府知事山田启二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去北京，是为了参加第二届中日省长知事论坛。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李元朝告诉日方代表团成员，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李元朝还谈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样的精神。中国一直批评安倍晋三首相领导的日本政府试图复活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多个民间访华团体本星期也前往北京，日本知事会访华团星期二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星期三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不过呢，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过半数受访者认为日本在首脑会谈问题上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这同时，尽管日中关系出现升温的迹象，但是呢，东中国海主权争端导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缓解。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全国知识会访华团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举行会谈。日本媒体认为，作为主管外交的李元朝出面会见日本访华团，显示出中国领导层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星期三，中日民间安全对话将在北京举行。出席对话的日方人员有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司令官以及防卫大学教授，中方则派出国防大学的现役军官参加。对话将商讨中日两国如何避免在东海发生不测事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星期三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消息引发关注，这是两人继今年七月以后的再度会谈。日本媒体认为，日本代表团接连访华显示，日本希望从不同角度为中日峰会探路。特别是福田康夫与习近平的会谈，显然事关中日峰会。日本希望在十一月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不过，中国认为日本需要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以及靖国神社问题上有所表态。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同日中首脑会谈尽快举行的意见越来越多，达47%。不过，该报周一公布的十月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在首脑会谈上应该坚持立场，大大超过认为应该重视友好关系、听取中国意见的25%。日本的朝日新闻指出，中国公务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活动有增无减，多次进入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七月为4艘，八月和九月增加到10艘。这篇报道分析说，尽管日中政治关系出现靠拢迹象，但是中日在东中国海的对峙并没有缓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阿富汗新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的访问。阿富汗国内希望通过加强跟中国的外交还有经济接触，给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带来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加尼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十分紧凑，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议题和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加尼还将率领一个阿富汗工商界代表团与中方投资人士举行会谈。加尼希望中国能够对阿富汗采矿业的发展进行投资。一些阿富汗人认为，在北约部队十二月从阿富汗撤离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支持将能够帮助他们战胜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挑战。阿富汗驻邻国巴基斯坦大使贾南·摩萨扎伊说，中国目前是阿富汗最大的投资国，双方的合作已经扩大到多个领域。他说，
在过去13年来，我们为与中国建立紧密持久的长期关系奠定了基础。两国也决心以加尼总统到访北京为起点，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和深化这些关系。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星期二刊登了对加尼的专访。加尼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阿富汗将成为地区贸易和投资的中心，阿富汗与中国的联系将会扩大。中国一直回避参与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事务，只是把精力放在经济方面，投资了阿富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领域。 中国对阿富汗的投资额接近75亿美元，并计划加强参与阿富汗的经济建设。但是在过去两年，北京开始积极寻求重新定义与喀布尔的关系，还任命了阿富汗特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强调了阿富汗政治稳定和和平重建的重要性。他说
China believes that th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中国认为民族和解是阿富汗实现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必经之路。
中国10月31号将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会议，这是一个区域国家围绕阿富汗问题召开的会议，会上将讨论如何推动阿富汗民族和解和和平重建。加尼也将出席这次会议。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萨摩扎伊表示，会议对推动区域和平起重要作用。他说
The fact that China, a key participant of the process,
作为参与进程的关键国家，中国在这一历史时刻主办这次外长级会议，表明这一进程十分重要，意义重大，显示我们各方合作努力在区域内构建更紧密的合作和更良好的关系。
中国担心在国际部队撤离后，阿富汗安全局势的动荡会加剧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分离主义。中国官员认为，维吾尔的穆斯林反叛活动与藏匿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联系。阿富汗官员认为，中国可以对其长期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发挥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帮助喀布尔推动与塔利班的和解。阿富汗官员一直认为，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指挥着阿富汗境内的叛乱活动。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博对付埃博拉的消息。美国一位接触埃博拉病毒的护士已经获许解除隔离出院了。在这同时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新的有关在国外参与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医务人员的指针。星期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要求感染风险最高的卫生工作者自行在家，不要外出。不过，该中心表示，大部分从西非归来的卫生工作人员并不需要隔离，但是可以接受有关美国当局的监测。与此同时，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宣布，在该州检疫隔离的一位护士可以在家完成隔离。克里斯蒂州长星期一通过推特表示，护士希科克斯没有任何埃博拉症状，可以在家不用外出，一直到21天检验隔离期满。这位护士在西非治疗埃博拉病人之后，上个星期五回到美国，他成为新泽西州规定从西非回到国内的卫生工作人员必须要检疫隔离这项新政策适用的第一人。这位护士的病毒检查是阳性，他先前表示要诉诸法律官司挑战这种强行隔离的政策。上个星期五，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耶宣布了一项类似的政策，但是在星期天就做出改变。他说，没有感染病毒迹象的医务人员可以在家隔离。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医疗专家批评纽约和新泽西的强制隔离政策是过分的。那么，针对于埃博拉疫情的扩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负责人、负责津巴市委事务的主任，他呢特别从埃博拉疫情应变团队队长这样职务前往塞拉利昂考察疫情，然后回到了津巴布韦。他认为津巴布韦做好对抗埃博拉的准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福从哈拉雷发来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津巴布韦事务主任彼得·基尔马克斯博士说，西部非洲在毫无预料到的情况下遭受埃博拉病毒袭击，所以也费了一段时间来控制疫情。基尔马克斯博士说，在他考察过的塞拉利昂部分地区，超过8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要埋葬那些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是个大问题。基尔马克斯从塞拉利昂返回哈拉雷后，针对津巴布韦脆弱的医疗体系是否有能力对抗埃博拉的问题表示
I come back with a new perspective.
我回来之后有了新的体认，我一直赞扬津巴布韦应对埃博拉的努力。 那里现在有更好的卫生保健应对措施。我认为津巴布韦对于任何新的卫生威胁将具有较西部非洲更好的准备。
津巴布韦并没有任何埃博拉病例的记录，不过它极有可能发生埃博拉病毒感染，因为它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往南非的一个中转站，而第一个埃博拉病例是1976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的。津巴布韦保健部副部长保罗·齐梅扎说，由于津巴布韦过去对抗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经验，现在已经有一个精干的系统来对抗埃博拉。齐梅扎说，
We already suffer without having Ebola, but just that Ebola is
我们没有埃博拉却跟着受害，只因为埃博拉发生在非洲。在有些人眼里，非洲只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既然埃博拉发生在西部非洲，那非洲所有人都可能感染。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商业会议被取消，研讨会被改到非洲以外的地方，观光旅行也被取消。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这里真的有埃博拉会如何？那将是一场灾难，让我们致命的不是埃博拉，而是对埃博拉的反应。
齐梅扎和基尔马克斯说，将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隔离将使情势更为糟糕，因为医疗和粮食供应都将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福从哈拉雷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的一个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控台湾情报部门策反大陆在台学生，结果这样的报道呢，在台湾引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弹。台湾政府有关部门矢口否认，还指责大陆媒体不应该妄加揣测。台湾的教育界也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在校园发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所做的有关报道。
针对中国官方媒体指责台湾情报人员策反在台大陆学生，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作出回应，表示大陆部分媒体对于未经证实之资讯不应妄加揣测，以免影响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陆委会说，政府推动两岸交流互动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及增加相互理解为目的，目前看来两岸教育持续交流合作并未受到干扰。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的长篇报道指出，多名台湾情报人员近年来在台湾大学等20余所大学活动，透过问卷调查、提供兼职等方式接触大陆学生，然后有偿索取大陆政治、经济、军事相关政策和涉密信息，并鼓励这些学生返回大陆后报考公职，以便获得更多情报。对此，台湾国家安全局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国安局与各情报机构向来尊重学术自由及校园自治权，从未假借学术之名干扰两岸学术交流与发展，也没有从事校园内情报工作。国安局说，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国安局无权干涉。台湾各界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感到不解和愤怒。国民党立法委员林宇芳说，
我认为他们是有点小题大做，可能我们这的确是有一些的人员是想跟这些学生们接触，可能只是了解一些的事情，可是是不是真的要让他们变成情报员跟间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价值嘛，也没有这个能力嘛。那大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来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那大陆我觉得对这些学生在台湾他是不太放心的。
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说，
很多大陆留学生到了台湾之后，他们都会感染台湾的民主人权的气息，还需要用钱去吸收他们为台湾来做事吗？所以对环球时报这个报道啊，我是高度的存疑，这个是不是一个有计谋的一个宣传丑化台湾的活动？我高度的质疑。
自从2011年两岸开放学生交流项目以来，大陆在台湾的各类学生已达3万多人。大陆学生联谊会秘书长、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张叶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本人以及周围同学没有受到台湾情报部门骚扰的经历，但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没有，没碰到过。我其实如果说我的同学之间，我是没有听说过。我觉得既然大陆媒体爆出来，那肯定是有了。
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胡佑伟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他接触过许多大陆学生，对于情报间谍部门在大陆学生中的活动却是闻所未闻。他认为这种情况即便有也是个案，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我自己在教学的经验中，我也接触过很多大陆的同学。那么在我跟他们接触过程中，我会发现呢，他们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些政治经济制度啊，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认可跟同意。你说被台湾的什么情治机关吸收，那么回去做什么工作？这对他们来讲呢，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于，他们还有回大陆之后的这个大好的前程在等待他们。他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冒风险的事。
但是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中心执行长苏子云认为，国与国之间，即便是中国与台湾这种特殊的国与国之间，间谍与反间谍的活动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像环球时报那样大惊小怪。
我了解政府是一定会否认，但是我们从纯粹中立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在国家安全利益上面，这个跟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没有直接的必然性关系。
从前担任台湾国安会研究人员的苏子云教授说，其实大陆在海外的留学生为中国收集情报的案例在各个国家中名列前茅，此前已被媒体多次披露。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否认已经决定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称两国并没有就此举行过正式的磋商。这项可能的部署因为中国的反对而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0月23号在会见到访的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后，一起见新闻记者的时候说，两国官员并没有就人们广泛关注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磋商。
No decisions on that have been...
我们没有对这套反导系统的部署做出任何决定。美国和韩国政府官员还没有就这项部署举行过任何级别的正式磋商。显然，我们与盟友总是会探索所有的选项。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10月1号曾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发射装置，但是韩国官员立即作出回应，称并没有接到美国方面提出的有关申请。是否让美国部署高空导弹防御系统，对韩国来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据信，中国由于担心部署在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10月7号在华盛顿表示，他理解韩国方面的这些忧虑，但这些忧虑不应该超越韩国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忧虑，而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能有效降低来自北方的威胁。现任驻韩美军司令斯卡帕罗蒂10月24号在五角大楼表示，韩国正在美国的帮助下提升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购买对今后建成一套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导装置。
他们正在列出预算，将爱国者二型反导系统升级到三型反导系统，致力于从我们这里购买和我们的系统匹配的反导装置。这对韩国建立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非常重要。
韩国和美国的国防和外交官员上星期在举行高层会谈后宣布，由于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十分危险，两国联军暂时指挥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由美国掌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乌克兰的选举。俄罗斯星期二宣布将承认东乌克兰两个分离分子占领地区的选举结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定于11月2号举行的选举，对于没有得到国际间认可的顿涅斯克以及卢甘斯克共和国的权力合法化来讲是很重要的。在乌克兰境内其他地方，人们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天投票选举，可是呢，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有将近300万选民没有参与投票。乌克兰东部的反叛领导人说，要单独举行投票。由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分离人士在今年4月发动了反政府的攻势，过去几个月来的交战已经导致3700多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承认有反叛分离人士在他们所控制地区所举行的选举的结果，除非选举是在符合乌克兰法律并且由乌克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议会在选举中，共产党在乌克兰议会的大选里面惨败，这是乌克兰议会第一次将没有左翼的势力。乌克兰总统说，共产党无权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一席之地，选民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天刚刚结束的乌克兰议会大选中，共产党遭遇滑铁卢。根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对将近90%选票的统计结果，共产党的得票率仅超过3.8%，不足法定进入议会所必须的5%的得票率门槛。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共产党完全丧失民心，共产党被抛弃并非由于总统和议会的命令，也不是法院的裁决，而是乌克兰人民这次对共产党做出了自己的判决，是选民对共产党做出了准确和公正的评价。波罗申科说，由于共产党在过去和今天所犯下的罪行，这个政党无权在目前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一直是乌克兰议会中的一股政治势力。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的议会中将第一次没有共产党和其他的左翼势力的代表。同几个月前的总统大选一样，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这次在莫斯科乌克兰大使馆内也设立了投票站。在莫斯科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安娜星期天投票时表示，共产党被边缘化，许多人早已经不把共产党视为乌克兰的主要政治力量。安娜说，共产党，难道共产党还活着吗？我早以为共产党在乌克兰已经死掉了。我没有注意各个政党的支持率，但我感觉共产党这次干脆就没有希望，这个党在乌克兰没有任何前途。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伊利亚·帕诺马廖夫是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反对派政党左翼阵线的创建人之一，他目前滞留美国不能返回俄罗斯，但非常关注这次乌克兰议会大选左翼势力的表现和命运。他说，即使在传统上支持共产党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共产党也同样遭遇失败，得票率仅为6%到9%。他认为，共产党参与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活动，积极支持那里的分离武装分子，这样少的得票率是选民对共产党的惩罚。但共产党被人们抛弃，也为在乌克兰创建真正的欧洲式的左翼政党打开了大门。乌克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共产党的支持基础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半岛。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被亲俄分离势力占领，这些地方都没有参加这次乌克兰议会大选，因此大大降低了共产党的得票率。共产党在选民中的形象也一直无法改善， 人们经常批评共产党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代理人。当地媒体也曾经多次报道过共产党领导人生活奢侈，同共产党的外表形象完全不符。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年科在西班牙拥有豪华别墅，经常同年轻的妻子去他经常批评的西方国家度假。一些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全国上下决定融入西方，实施改革和打击贪污腐败，而象征着过去的共产党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与乌克兰的前进方向格格不入。除了共产党被淘汰出局之外，这次乌克兰议会大选的另一个特点是亲西方势力以及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基辅独立广场示威民众的代表将在乌克兰的新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在莫斯科生活已经有四年多的安娜说，乌克兰人期望新的议会能够给国家带来希望。安娜说，旧的议会没有任何改革行动，我觉得旧议会中的许多议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腐败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民众要求国家改革、要求融入欧洲的诉求。所以这次议会选举之后，我对乌克兰的未来很乐观。安娜说，亚努科维奇执政时选出的旧议会有许多富豪财阀，但在新议会中，财阀们的影响力将大大降低。乌克兰的公民社会这次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两年半前，有两名在南加州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遭到了抢劫，并且遭到了杀害。那么这个事件的第二名被告波尔登星期二被陪审团裁定两项一级谋杀罪成立，可能会面临终身的监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两年前的4月11日，20岁的布莱恩·巴恩斯和19岁的哈维尔·博尔登在南加州大学外面的住宅区看中了中国留学生瞿明停在路边的宝马轿车。当时天色漆黑，下着大雨，瞿明和女友吴颖坐在车内，他们都是南加大电机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同是23岁。巴恩斯从驾驶座窗外开了两枪，博尔登在另外一边的窗外，两人抢走被害人的手机然后逃离现场。被害人吴颖倒在车内，瞿明挣扎到公寓门口求救，两人都因伤重身亡。巴恩斯和博尔登一个多月后被捕起诉。巴恩斯今年2月就两项一级谋杀罪认罪并承认开枪，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目前在州立监狱服刑。博尔登的正式审判进行了6天，上周四结束。12人陪审团周五开始审议，星期一下午，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就做出了有罪的决议。在审判期间，检察官埃克曼对陪审员表示，本案的罪证如山。他表示，两名研究生在汽车里是无助的被害人，也是吸引人的目标。他还说，博尔登和他的朋友巴恩斯用手机互通信息，从车后上前，根本就是突击了两个被害人。博尔登的辩护律师戈德曼则把枪击案称作一个可怕的事件。然而，他坚持博尔登没有罪。戈德曼说，博尔登被捕以后，在警方1小时的诘问过程中，他彻底否认自己涉及凶案，但在警察表示他可能会面临死刑后，他吓得惊慌失措，把枪击细节告诉警察，而这些细节跟后来的证词以及证据都完全不一致。然而，检察官向陪审团指出，博尔登在警方把博尔登和巴恩斯在案发当时身在现场附近的手机通话记录给博尔登过目后，博尔登承认了谋杀，他的证词记录在案。关于通话记录，戈德曼则指出，博尔登的电话是在那个地区，但并不表示他就在宝马汽车旁边。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播放了博尔登在拘留所向卧底县民形容瞿明的汽车的录像和录音。博尔登说，那辆宝马是新的，蓝色的。 他还说，他目睹巴恩斯开枪射杀两个学生。辩护律师则强调，博尔登根本不在案发现场，他因为害怕那个粗壮的县民，才根据媒体报道和当初和巴恩斯的对话来编造故事。戈德曼要求陪审团推翻对博尔登所有的起诉的罪名。检察官则反驳说，博尔顿没有编造任何案情，而且在证词中提供了让人痛苦的细节。他用罪证如山形容了博尔登的罪状。博尔登在南加大的枪杀案发生之前两个月，还涉嫌在南加大附近开枪射击一个男子头部，造成永久性的脑部伤害。他还打伤了另外一名女子的腿部。他被控企图谋杀和枪械攻击罪，陪审团也裁决罪名成立。博尔登的母亲在有罪裁决宣读之后哭了起来，他在庭外拒绝接受记者采访。被害人瞿明和吴颖的亲人没有来到，然而在巴恩斯的审判期间，瞿明的父亲曾要求判处巴恩斯死刑。他告诉陪审团，他和他妻子每天晚上哭醒过来，还梦到儿子满身鲜血，他要求凶手一命抵一命。博尔登的检察官也没有要求对博尔登求处死刑，博尔登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博尔登的宣判日期定在11月7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短讯。联合国有关官员说，朝鲜提议准许联合国人权问题调查员访问这个闭关锁国的共产党国家。这个提议是星期一平壤官员和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调查员达鲁斯曼会晤的时候提出的。达鲁斯曼即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安理会将朝鲜人权记录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官员说，朝鲜星期一敦促达鲁斯曼取消有关提交国际刑事法庭的措辞，但是没有明确将这一点与可能准许他访问朝鲜联系起来。安理会预计将在11月下旬就此投票表决。朝鲜的盟国中国暗示有可能阻止表决。经过中国当局一年多的加强监管，中国出口数据造假现象看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九月份中国官方的对港出口数据以及香港公布的从大陆进口的数据再度出现差异，而且这一次缺口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香港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香港从大陆进口同比增长 5.5%， 总计是241亿美元。而此前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九月对港出口同比增长了 34%， 达到了376亿美元。135亿美元的差距显示背后虚假贸易的再度猖獗，意味着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数据可能是真实状况的 1.56 倍。这一波虚假贸易数据的出炉正处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阶段。分析人士认为，一些投机者趁着人民币升值又开始了套利活动。此前有报道说，一些企业通过伪造支付出口商品的现金流入来规避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限制。出口到香港的贸易最容易做这样的假冒。数据贸易的不可信直接影响到第三季中国季度 GDP 数据的可信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80后的网络作家周小平最近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并且被寄予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作品的嘱托。而周小平曾经写了一些文章，包括《梦碎美利坚》《飞吧中国梦》《你的中国你的党》之类的文章。那么在现在来看呢，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眼中最能够凝聚正能量的概念，可是却有专家认为中国梦所带来的正能量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激发负能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中国梦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与个人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不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 其核心在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中国梦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化的概念，甚至带有复仇雪耻的心态。葛莱仪观察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中国已经变得深入人心，更是让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广泛蔓延于精英集团。他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m I talk to who are officials or who are scholars that say China's now strong enough。
有很多曾经跟我有过交谈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说，中国目前已经足够的强大，可以用之前不曾用过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再也不需要去忍受羞辱，不需要再容忍别国对自己的利益的践踏。中国如今可以派遣大的海巡船，可以部署巨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来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说，中国要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出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如今更加自信，也更想要加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他意识到民众对共产党的忠诚度进一步下降，重新激励起民众对党的支持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梦意在鼓舞民众热爱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并突出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把爱国和爱党化为一体。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更是出于一个改革者的策略。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裂，习近平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建设来达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凝聚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那些困难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明显转型，由过去的韬光养晦逐步走向了强势外交。尤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外界广泛观察到，习近平不仅毫不掩饰他在这个问题上永不妥协的决心，甚至还转守为攻，重设预期目标。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更需要以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对外战略打造国内民意基础。然而，有专家警告说，越是在对外趋硬的时候，中国政府越是应该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警惕。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目前看似大胆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留有保守一面的原因之一。这保守的一面集中体现在对国内民族主义示威抗议活动的杜绝。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任内，尽管容易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的事件频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相关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白杰西观察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其实有数次针对领土争端的示威抗议活动曾被酝酿，但都在政府的干预下未能成型。白杰西分析到，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示威活动具有失去控制的风险。例如，在2012年的反日活动中就发生了打砸抢的暴力事件，甚至有薄熙来的支持者打出了想念毛泽东的标语。他说
：“In particular, nationalism is quite a dangerous gam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e playing。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场危险游戏。
中国境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策略实际造成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有学者警告说，当中国政府有一天意识到强势外交策略需要务实变通的时候，他们必须回过头来说服自己的人民。而那时，已被鼓励做了多年中国梦的民众，只怕很难接受所谓退让和妥协，这将给中国执政者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美国学者葛莱仪说，中国现在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总是想要抓紧获得些什么。他说，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
Addressing many of the widespread problems in China, the party.
当中国共产党完成反腐败、经济改革、解决了贫富差距等广泛的问题，他或许能够开始觉得安全，也更加的自信。到那个时候，培植这种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许也就小了。
Need to feed this nationalism.
美国之音评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赵婉成，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在叙利亚南部城镇科巴尼，库尔德武装星期二继续抵抗试图攻占科巴尼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些录像显示，美国领导的盟军再次对科巴尼附近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显示的录像中，有美国战机飞过后，地面巨大爆炸之后升起的浓烟。澳大利亚的人权组织批评澳大利亚政府禁止给三个西非埃博拉疫区国家公民发放签证的做法。澳大利亚停止向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个国家的公民发放签证，已经得到签证还没有入境的来自这三个国家的公民被要求进行21天隔离。这项政策使得了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为应对埃博拉疫情而关闭国门的富裕国家。联合国有关官员说，朝鲜已经提议准许联合国人权问题调查员访问这个闭关锁国的共产党国家。据报道，这一建议是平壤官员和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调查员达鲁斯曼会晤的时候提出的。在北京，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见了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他表示希望改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这次会晤显示两国的领导人都希望改善因为主权和历史争端而紧张的双边关系。经过中国当局一年多的加强监管，中国出口数据造假的现象看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和香港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对香港的出口九月份的同比增长相差$135亿。乌克兰星期天议会选举的选票已经清点了超过65%，两个亲欧洲政党的票数领先。总理亚采纽克领导的人民阵线目前得票率为22%，紧随其后的是波罗申科总统领导的政党，得票率为21%。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发表声明，对乌克兰的议会选举表示祝贺。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二宣布，他将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分子占领地区的选举结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定于10月2日举行的选举，对于没有得到国际间认可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权利合法化非常重要。墨西哥当局又进行了一次与43名失踪学生相关的抓捕行动，但是这些年轻学生的下落仍然没有找到。据推测，这次失踪事件可能是一起屠杀事件，已经有将近60名警官和黑帮的成员被逮捕。美国夏威夷岛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形成了一条50米宽的火山岩浆带，威胁着其流经路线附近的房屋。地质专家说，岩浆在一天之内将会抵达一个小镇，镇上的大约1000名居民已经撤离。40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代表星期二在柏林开会，讨论如何帮助叙利亚邻国因为应对连年战争而背乡离井逃到这些国家的大批难民。约旦外交部长警告说，满足如此大量的额外的人口的需求，让东道国疲于应对。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